这题目叫做一条河流经我们的心。我们有幸请到了张明佑牧师，他是台湾县成功镇，他是阿美族人，也是台湾的本地人。他I'm sorry， 台东县成功镇阿美族人。他现在在那个鹿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他在 Kentucky， 他是做一个雇度的牧师。他的那个任期是到2011年10月。他的意向是要到南非洲去那个做 missioner， 他是做那个传道。现在他是在那个肯塔基一个基督长老教会那个做一个雇主牧师，马上就过渡的马上就到期。我们待会儿他那个自己讲到的时候，他会自己介绍他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我们先一块来念路加福音，然后我们请张牧师来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一块念那个路加福音，从15章11到32，我们一起念11。基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时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放眼出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私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困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远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头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对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就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下面我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也谢谢你们让我有这一个机会在这里一起探讨这个上帝的话语。我想通过今天受读的这一个非常深奥的这一个故事，来深入到这一个故事里面非常深的这一个心灵世界。我也祈求大家 容许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啊，我过去都是在乡下小小的教会牧会，我用这种啊方式来讲解讲道。在1993年出了一部电影叫这个 A River Run Through It 啊，中文电影把它翻译成为大河恋，但是我觉得直接把它翻译成为一条河流，一条河流经此地，反而更能传达这一部影片的这个内容和意义。所以今天早上我借用这个直译直接翻译的名称加以修改，成为一条河流经我们的心， A river runs through our hearts， 作为我今天啊讲到的这个题目。这部影片是根据这个 Norman MacLean 的这个小说改编过来的。那 Norman MacLean 回忆他的家族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写了一部非常感人的这一个小说。那根据这个小说所改编的这一个电影，我说是好莱坞影片里面一种少有的啊影片。这个影片呢，很深入的探讨人类的心灵，探索这个生命的意义，以及探讨这个我们所说的亲情教义的这个重要性和它的限制。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这部影片啊，不妨找一个时间去看。是不是我们的眼泪流下来的眼泪能够稍微迟钝我们的这种心灵。在这一部影片里面描述两位兄弟，一个是哥哥 Norman 和他的弟弟这个 Paul 保罗，跟他们的父母亲一起生活在这个还那个时候还没有开花的这个蒙塔纳州的这个东部啊，这个地方。他们的父亲是一位个性非常坚毅、教导非常严谨的这个长老教会的牧师。这个爸爸除了教育两个兄弟有关于圣经的道理之外呢，同时也传授给他们这种我们说是这个银钓这个 fly fishing 啊这种技术。就是让他的孩子能够在这一个钓鱼当中经验到这个上帝所造的这个大自然的这种生命规律。这两个兄弟非常亲密，非常相爱，但是两个人的这一个个性完全不同。哥哥 Norman 一心以父亲为榜样，而且非常热心于研究这一个文学小说，那么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的这个教授。那么弟弟 Paul 生性非常活泼，我们说豪放不拔，而且热爱钓鱼和赌博，那么长大之后就做新闻记者，后来因为读书留下一大笔的这个债啊，赌债啊，被人家打死。经过半个世纪，这个哥哥 Norman 退休了，就开始写回忆他过去这一个家族的故事。他想要了解当时候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当然他在回忆的时候感伤自然的进到的这一个他的记忆里面。他记得当他的弟弟死的时候，他跟他的爸爸坐下来谈论，很自然的谈到弟弟的死的这个事情。父亲非常爱第二个儿子，哥哥也非常爱他的弟弟，这一位弟弟也非常爱他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但就是从来不接受他的爸爸和哥哥的帮助。在谈论当中， 爸爸说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他说，我们都愿意帮忙我们的亲人，就是指这个弟弟，但是要怎么帮忙他呢？的确我们无能为力来帮助我们的亲人，我们也不知道要献出我们自己的哪一个部分给他，但是我们奉献出去的这个部分反而不是他所需要的，因此我们眼静静地看着他跟我们疏远逃避我们，虽然如此我们仍然非常爱他，完完全全地爱他，虽然我们完全不了解他。这位父亲说出了内心的痛苦跟无奈，我相信这也是世界上大部分的父母亲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所爱的孩子，我们的亲人一直走向毁灭的道路，我们想要帮忙他们走这个正道，他们是却一直拒绝接受劝导。虽然如此，父母亲仍然爱他们，毫不保留地爱他们，虽然不能完全了解他们。为什么？因为在他们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河，我是说这个是爱的河流，流经他们的心，流经他们的生命，把他们串联在一起。我想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故事，圣经里面的这一个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可能这是耶稣所说的最深入人心的一个故事。我们通常称这个故事叫浪子回头，其实这样称呼，我们把故事的这个焦点完全集中在第二个儿子身上。我说其实这一个故事是有关你父亲和两个兄弟三个人的故事，我们更切实的说，这个是有关于父亲非常深入的心灵和无可比拟的爱的一种故事。我说这个是故事的重点。在这个故事里，大儿子是一位可靠听话心灵非常敏感的一个人，但是小儿子，我们说他是生性活泼豪放不罢，大胆有冲劲。这两个孩子已经知道他们将来的命运，父亲死的时候，大儿子按照法律的规定继承父亲三分之二的财产，但是小儿子只继承三分之一，正是那时候的法律规定。所以这样的安排对大儿子来说非常好的这种安排，所以他在家里辛勤工作，对现在所有的一切感觉到满足。只要那个老爸过世啊，大部分的财产是属于我的。但是对小儿子来说，时间的等待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长久等待也只有得到三分之一，不会变成三分之二，倒不如我现在就拿吧。所以小儿子想出他认为非常聪明有非常理想的办法，向父亲说，嘿，请你相信我，先把我该得的财产给我，我会拿去投资做生意赚大钱。我想这位父亲也像大部分的父亲一样告诉小儿子说，哎呀，儿子啊，你现在年纪还小，你所需要的不是财产而是训练，你留在家里跟我以及你的哥哥好好学习做生意的方法，学习管理财产的秘诀，更重要的你待在家里跟我学习怎么样做人。但是小儿子已经等不及了，他坚持现在就要得到他所该得的份。 这位父亲也可能向他的小儿子动之以情，向他说：孩子啊，我们的家目前正要扩展家族的事业，现在不能把家里的财产分开呀。但是小儿子只有看到他自己的需要，要早一点离开家到外面去打天下。这位父亲看出小儿子已经心不在家了，认为就让他到外面去闯一闯天下，是不是能够见识见识，也许他到外面去之后能够帮助他成熟。所以爸爸答应了小儿子的要求啊，写了一张支票给他，当然那时候没有支票啊，哦，就是整个财产然后可能变成一个钱币还是什么东西，一背一大袋就离开了这个家。爸爸也告诉他，只要你有时间要常常回来看我，这个老人家也要常常写信报告你做生意投资的这个情形。哎呀，小儿子拿了这一个支票以后，吻了他的父亲的这个脸颊，很快的就消失在父亲的视线里面。从此以后，这一位父亲按照圣经所说的，不断的到门外看看小儿子有没有回来，也可能常常到比较高的这一个地方瞭望，看看这个小儿子回来了没有。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多久，小儿子经历饥荒、经济不景气、投资失败，他所得到的这一个全部遗产全部用光了，可能过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他所得到的遗产不是一个小数目子。这位父亲为什么把家里的三分之一的财产交给一个年轻还不懂人情世故的儿子？难道这样给不是害了他的小儿子吗？这位父亲把这么庞大的这种遗产交给一个没有做生意经验，也没有这一个管理知识、没有理财的这一个知识的小儿子，难道不知道会被这个小儿子浪费掉吗？这位父亲知道这些钱会被他的小儿子浪费，也知道这不是一个很明智的这个决定，但是为什么还是给了这个小儿子？他这样子是为了什么？是要宠坏他吗？或者说要打发着他离开啊，免得省得这个麻烦？我想绝对不是。那么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圣经告诉我们，当他的小儿子离开之后，每天都期待他的这个小儿子回来。你想这样的父亲是怎么样的父亲？我想我们应该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关心孩子的父亲。他平常一定很注意孩子肉体跟灵性上的需要与成长，也教导他这个做人处事的这种道理。我相信他也花时间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游戏、一起游玩、一起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也可能一起来到教会听道理。我相信他也常常为他的儿子祷告。但是为什么明明知道儿子拿了钱不会有好结果，还是给他钱出去呢？你可以想象，这位小儿子什么都好，在家里跟父母跟自己的哥哥都相处得非常好，非常亲密。但是问题啊，可能我讲跟我所讲的那个电影的故事一样， 出来，就不接受帮助。无论是父亲的这个教导，或者说哥哥的劝讲，他都拒绝接受。我相信这位父亲常常向上帝流泪祷告说，我要怎么样帮忙我的儿子，我已经试了很多的方法，但是还是没有效，我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帮忙我的儿子。我想这个是做父母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也是最难以忍受的一种无奈。在大合恋的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父母亲的痛苦也是如此，也是我们大部分做父母亲的这个痛苦。在痛苦无奈当中，在困惑不了解当中，我们仍然爱我们的孩子，无条件的爱他们，因为有一条爱的河流，无条件的爱的河流流经父母跟孩子之间，流经兄弟姐妹之间，把他们串联在一起。我想大家对浪子回头剩下的故事非常熟悉，也不用我在这里复述，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以为小儿子已经悔改，已经知道错误，已经回来了，这个故事已经有一个快乐的结局，所以我们就要像这个故事里面的结局一样，要跟一个非常丰盛的这一个宴席，我们要进行热热闹闹的 party， 嘿，我们要放鞭炮，我们要敲打锣鼓，甚至有的人说啊，我们来唱卡拉 OK， 通宵达旦来跳舞庆祝这个小儿子已经悔改，已经得救了。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结束的呢，我们还没有接触到故事的这个重点。我说这个故事的这个重要的意义是在字里行间，我们需要把它挖掘才能够找到。我觉得故事常常含有非常深奥的一种意义，也是要传达宗教真理最好的这一个工具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非常喜欢讲故事，用比喻来说明天国的奥秘的原因。在这个故事里提到小儿子知道错误悔改了，但是这个是怎么样的悔改？圣经中所说的一个真正的悔改，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撒该悔改的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撒该的这个故事，是不是？撒该悔改的时候向主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就是欺诈了谁，还他四倍。我觉得真正的悔改不是只是用嘴巴讲一讲，而是有所行动，要弥补过去所造成的这种伤害。真正的悔改不是要得到什么，甚至也不是要得到原谅或者赦免，真正的悔改就是要去弥补你所造成的伤害。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这种悔改，也是一种真正得救的一个人的这种表现。那么现在小儿子已经悔改了，那是怎么样的悔改呢？圣经说当他把所有的钱用光之后才看出自己的错误，所以决定回家，他要亲自把他的这个错误讲出来。当然这不是一种很漂亮的这一个故事，不用他讲，他的父母亲、他的家人、他的兄弟已经知道他所做的这种事情，可是他需要用自己的嘴巴来讲他的错误。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希望亲自 从他的口中听他怎么讲他的这个错误。我说这个是需要勇气，需要诚恳的心才能够做得到。所以小儿子向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就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他虽然没有像沙盖一样能够偿还他所浪费的财产，也没有办法弥补他所造成的伤害，但是他回来不是要得到什么，而是要公开的宣布放弃他的名分，他做儿子的这个名分。我说这个是一定是相当大的这个偿还和弥补。你可能会问，放弃名分，放弃儿子的名分，在这个时候又有什么意义？他已经浪费掉所有他所该得的这个三分之一的财产，有没有名分都已经无关重要的这个事情，你回来宣布我不要我的名分有什么意义？我们知道要继承遗产需要名分，你是大儿子也好小儿子也好，你要有这一个名分。但是小儿子回来要继承不需要名分的这种遗产，这是怎么样的遗产呢？我们大家回忆一下故事当中非常生动的一幕图画。曾经说这一位父亲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摇摇摆摆走路的人，衣衫褴褛走路过来的人，当父亲认出那个就是他的小儿子，说甚至说他跑过去抱住他拥抱他，给他洗澡，穿上最好的衣服，也摆设丰盛的宴席，还称他是死而复得的儿子。你看到了吗？小儿子得到了父亲的拥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的拥抱，这个就是故事的重点。小儿子鼓起勇气回来，因为他已经看出从父亲所继承的真正的遗产不是财物，不是金钱，而是父亲无条件的爱。父亲所期盼回来死而复得的儿子是因为失去了财产，但是勇敢地回来继承父亲无限的这种爱的遗产的儿子。这个是这位父亲日夜所盼望回来的儿子，是一个已经懂得遗产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的一种儿子。我说这个是故事的重点。许多时候我们忽略这么重要的这个故事的这个重点。那么留在家里的大儿子每天跟这个老爸在一起啊工作，但是他看不出真正的遗产是什么。所以当他看到了爸爸为这个死而复得的弟弟摆设宴席之后非常生气，以为他的弟弟回来又要争财产了。圣经没有明说，可是我相信这位父亲一定向他的大儿子解释，你要从我这个地方要继承的真正财产不是那些黄金，不是那些财宝，你们两个兄弟要从我这个地方所要继承的财产就是我们作为父母怎么样爱你们，怎么样为你们牺牲，这个才是我要给你们的这一个财产。 哎呀，我也希望这个大儿子这样解释以后也明白，就进到家里面拥抱自己的弟弟，然后一起快乐了解这个真正他们所领受的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父亲的爱。如果真是这样，一条看不见的爱的河流流经父子兄弟之间，把他们串联在一起，是便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故事的主角人物，我说是父亲。就像这一位父亲对浪费他的财产的小儿子无条件的爱，上帝也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每一个人。上帝无条件的爱的这个河流经过我们世人的心，如果这样的爱的河流没有经过我们的心，我想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条干枯的这个河，我们的心灵也可能非常过渴，别人也没有办法从我们这里得到水喝，也得不到亲切和关怀，更不用说从我们这边得到帮助。如果我们还没有从上帝那里继承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种真正的遗产，当然我们也没有真正的遗产留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在灵性上永远在饥饿的地方挨饿，拿这个未知的豆荚来充饥。所以我们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孩子，让上帝的爱的河流经过我们的心，滋润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成为有丰盛生命的人。这一条上帝的爱的河流经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就充满温馨和和谐，流经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就成为一种和谐相互关怀的团体。只有被上帝的爱的河流通过的这个教会里面，才会充满这种仁慈跟怜悯，我们才会吸引别人进来，我们的教会才能够增加。虽然我们满身罪恶一无是处，但是我们要大胆地站起来，走到上帝天父面前，接受我们真正的遗产就是上帝的爱。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常常有一条你所设的爱的河流要通过我们的心，可是我们常常用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违背来阻挡。求你开通，让你的爱的河流进到我们的内心，进到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跟我们所借助是作为的人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丰盛，别人也从我们所做所说的得到生命的齿轮。我们这样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